上次讲金刚藏菩萨观察十方，就是一大会的大众，欲令大众增加信心。但是这个怎么能令大众增加信心呢？然后我们大概说了一些个道理，是不是大家能够明白？有时候在这个阶段，这一段文，就是要诸佛如来的正处说，要在菩萨修因的时候，正得果德的时候，在这正得果德的时候，是国海因缘，有时候要诸佛的本质，一种三种啊解释啊，上回我们解释没解说完啊，我们还继续解释这个问题。要国海说，就是料诸佛已经成就了果海，但是果海离言，离言就没有用语言表达不出来，说不能用语言表达。这十地菩萨所证得的境界，诸佛所证的境界，不是语言文字能表达的。要是不加语言文字表达，那后来的众生又怎么样理解呢？令大家知道果海果德，要令大家知道果海的果德，那必须得加言语说，那你要不说谁知道呢？不知道。本来是不可说，但是又不能不说，就是在不可说的当中来说。这都是说的义里头含着大，所以叫义大。要想说法说大，就要说大，说义里的大。说跟义理两个融合到一起，说是说义理，义理是在言说把它显示出来。那就是一个义大，一个说大，一个说跟义理融到一起来解说。那这样解说呢，那先要果德来说，就是诸佛已经成了，确实是有，不是空的。就诸佛成佛是真的呀，这是有啊。要想把这个诸佛所证得的，把它显示给些众生，显示不出来。那在显示不可显示的地方，又叫不可说，果德不可言说。第一种含义啊，第二种要诸佛的所证得的正处来说，诸佛所证得的真如叫离相、离名，没有相，没有名字，就是此法不可说，不可闻，还是浅言的意思。语言 说不出来。那要不可说诸地菩萨又怎么能进入呢？是正处，是诸佛所证得的果德的正处，是不可说的，不可说的。要佛的智慧本质，如来真如的体质，不假言权，语言说不能表达，但是言权显示不可表达的道理，要把它表达，那要表达必须得说，这叫可说。可说，直接的进入诸佛所证的果德的真如，那叫不可说。现在这三个果海、诸佛如来的正处、如来的本质，这三个呀，本来是不可说，不可说的我们要说，把不可说的来解说一下，让我们能从说而进入到不可说。就像那个空中的飞机吧，飞机在空中飞，飞过去了，留下形象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留下形象。空中是无障碍的，我们经常看见那个鸟在空中飞，它是有过程的了。它从这个飞飞飞往前飞，它后头有痕迹没有啊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吧？但是飞鸟必须在空中飞过，这是事实。那么说鸟在空中飞，那飞的留下的痕迹不是像我们坐火车一站一站的这叫带那站，飞鸟在空中飞没有一个站，没有一段一段的。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来解说的时候，这个语言是无言的言，本来不有言语，要没有言语当中要假言语来说显示，这叫显示即非显示，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去。这种智慧是什么字呢？叫无分别字，是离言真如，没有相可言的。但是这种是要无分别字根本字来说的，但是诸佛形象立修德正德之前，他也是一地一地这样修行，这个修的时候叫后德字，在后德字是随事的，不是随理的，这叫四法界。离言的纯理性的叫离法界，那么说的是事，不说理，事能显理，随事所有的形象，随形象。这形象呢，就是假言语言辞来分别，分别是事，不是分别的理。要世间所修所行要可说，可说。说除世间，除世间就不可说。这个道理的含义啊，是只能够意会。言语不要去执着语言，执着 就成问题了，就进入不了。那要取什么呢？取得语言的道理。听到语言就修观，一言起观，那就是说的时候就说的观意，观意。我怎么进入？说观照的意思，那这个就可说，可以说。说什么呢？说在观中修观的当中，行道的当中是有形象的了。一日的形象给进入，进入到什么呢？进入到无形象。无形象不可说，可说的是形象。诸法的体，诸法的自相，却是不可说。诸法的共相，都是可说。那这种智慧，叫一是加行智，是加行智。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实地，真如理，理性寄托在实际上、实地上。我们要解释一地一地的功德，它怎么进入的？从初地进入二地，二地进入三地，乃至自十地到十一地进入佛国，那这个过程还是可说的，能说清楚。但是把这个语言当为是实地啊，就是言语所解释的，所解释的只是显示，不是真实，真实的不可说。这几种的含义，说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可说跟不可说之间有这么多的差别，让你依言进行思维，不要把言语当成真实，以言语而起观。你观照的时候，知道前头所说的，说即无说，不去执着那个说。本来是不可说，不可说而要解释，让你进入。就是无说而说，不可说而要说。这个经常的让你用观照的功夫观照。现在讲的国海，国海是离缘的，离开缘的，缘起生住法，离开缘了，李元还说什么？说叫不可说。那所证的，所证的，那么在缘方面说，不说因。缘呢，就是可说的。国海离缘，但是我们在缘中说，说缘离缘，说到缘起。因缘的缘啊，这个缘字是因缘的缘，说到缘起而达到不可说。咱们说修正，教义上先告诉我们，修一定得到正果了，就是修一定正道。但是你所正的不是因修，那叫不可说，这个道理就深了。明明是修成的，说不可说修，那怎么说啊？那就不可说了，叫离言。但是我怎么证入的呢？证入是一种修啊，修是缘起，而不是所证的境界。所证非修所得，那在这方面是可说。 当你正正入的时候，离相没有缘念，没有关照。说正德啊，不是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搞清楚。因此叫正的时候离相，叫离相真如，不可说。但是一直后德字，叫带相的真如，带相真如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可以说，说了能契入吗？契入了就不可说。但是厚德从哪儿来的？厚德是从根本字来说的，是因深般若波罗蜜来得的。那这个是不可说，无有分别。厚德也有不可说，完了也可说，说加行，想进入厚德，要修加行，修慈悲喜舍了，这又是可说。当你观照的时候，纯思维境界，没有分别的，不加分别的，所以叫不可说。因为寄托法上，要表他一地一地的进入，这就可说。那么究竟这可说跟这不可说是一个也是两个呀？不可说跟可说不两样，可说也不是跟不可说绝对化开。但你说的时候，知道真理普遍于一切法。当真有离开接触法、离言的时候，那就叫不可说了。这个道理为什么反复来说呢？在《华严经》上啊，他是一切都可以做，一切都不可以做。可做的时候就是可说，不可做的时候不要用言语表达，那叫不可说。当他契入时候，直心正念真如，直心沁入真如的时候，那离言说，当佛正得进入涅槃的时候，不生不灭的法，在进入时候是有因缘的，因缘所生的法都可以说，说因缘生法。因缘所生法到空的时候，完全存空的真意，那就叫不可说。因缘说法，我说是空，进入空意的时候，空了还说什么？这一种，对华严特有一种，说即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说的时候我没有说，让你契入真如。无说而说，本来没有说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说：“知我说法入法狱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这纯粹是离言真如。毗婆提问何问佛：“云何住心？云何降伏其心？”说心无所住，就告诉你了，无住，无住就离开语言，不是道，菩提道的道，道不是以语言而表达的，语言表达者不是道也。但是要没有语言表达，你怎么知道趋向菩提道呢？这在这个大乘教义啊，它就是圆满的，你用这样子，你才能够进入圆满。说不可说，说即无说，无说而说。 那这种道义就是不要去执着。换句说说，咱们前头十回向告诉你，一再的提示，要无着无否解脱，就是让你无着无否的解脱。以下如来大仙道微妙难可知啊，这就说那个不可说的意了，非念离住念求见不可得。为什么咱们前头说那么多呀？要不那么说，后头你没法进入。说佛的道理，佛所说的道，微妙难可知，知上不可知，云何来说呀？你不知道你怎么说呀？那叫胡说呀。那你一文字一道理，十地菩萨从初地开始起，欢喜地，他所以言说，所以身上所修行的行，意里所观念的观，这种的非微常微妙。为什么呢？他以法界性，以这法界性登了地的菩萨，他所行的非常的微妙。念非念，离开住念，求不可得，不可得见。说诸法是生，无生，无生亦无灭，性常清净，常是恒寂言，恒是寂言。离垢聪慧人，说离一切垢言，有聪明智慧者，彼自所行处，他的智慧所做的，不是语言行为身体所能达到的。那这两个偈颂什么意思？告诉我们，一若智慧地，登了欢喜地，见入真如实相，得了根本字，就是他的根据。根据什么呢？一个地字，字地，正了出地了，就智慧地。这一切法以后到了实地，乃至到成佛，皆依自故，这是一个字。说什么呢？说的是自地，用种种显示这个字，这个字，这个字所起的都是佛的境界相。十地菩萨是一份一份的去证，证佛的境界十一份，到了究竟十一地了，完全得到了，都叫一字地。这就显这个智慧的微妙，智慧微妙，这个微妙啊，智慧微妙是带一种像大法门体。智慧微妙，这微妙是什么呢？那大种像法门体是什么呢？是真如实际，有一种像法门体，有真如实际。所以说大仙道就是这个真如实际，微妙难可知。因为他超言语，超思念，没有言语思念，所以叫微妙了，因此才说他不可知。说的是念吧，无有念，离开住念；说的见吧，不可得见，无念无见无相。因此才说，诸法不自生，已不从他生，就无生。 无声还有什么灭呀、啊？有声才有灭呀、啊，无声故才没有灭。无声无灭是什么含义？性净。那真如那个本性啊，恒寂言，常时是寂静的，嗯，必须到了离垢，一切的垢眼都没有了，那就是产生的智慧，就是他这个无垢聪慧的人，他的智慧修到处，修到处，嗯，这是显微妙的体。微妙体怎么形成的呢？微妙的体啊，是从你微妙的意念得入的。微妙的体是微妙的，然后把这微妙加个什么名词呢？静，一个字，清静的静，就叫静。嗯，因此说微妙就是菩提法甚深处，难知呢有两种含义，要时间上说难知啊，那用嘴里辨别出来，没有这种言辞能把这个微妙说清楚的，说难知。说菩萨正得起只能起入啊，心里的原念都没有了，原欲念起熄灭了，这就是大仙道所证处，就是诸佛所证处。但是这个道，大仙所修的这个道，就是修行正得智慧的一个因，以这个因才能感到佛果，感到佛果。非念，咱们一起一个念，叫起心动念呢啊，一起个念头，有念就有境界，有念就有境界，有境界就可分别，有境界就可以说，所说的都是境界。但是无念呢？无念没得境界了，没有境界还说什么？那就叫不可说。勉强说一个念律的境界，咱每个人或者一动妄念，有个念就有境界，一起念一定有对象的。念什么？有念就有境界相，无念了不是缘律分别心，那没境界了。凡是念律，一生念，境界就现前了。说这些问题跟我们修行有什么关系啊？了生死有关系啊？咱们说点现实啊。很多的道友说遇见着魔了，不是魔，是他心念。这个道理能给他讲吗？讲他也听不懂，他也听不进去，因为你有念，这是念的原律境界相。一下着魔了，一下这个邪魔外道兵都来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你的念，因为你生起了一个念头，错误的念头，外边就有这境界相。人不讲五十种阴魔吗？不信你想想，你原念男女的关系，马上魔就来。原念贪嗔痴，随便原念哪一个，你就冒火了，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跟谁发？ 自己跟自己放，没谁惹你，也没人伤害你，但是你自己心了而起了个念了，想的是过去，想境界。如果没有念，分别心没有，无念者无虑啊，无虑者什么境界相都没有。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在你一生修护修行当中特别注重的什么呢？念头。就在禅宗啊，观念头不用它一时失掉，一失念就错误了。修道的人呢，何为我们修学教的人？教人是以教理啊，教育观照。像现在所讲这个道理，说这个道，这个道字就是一切的因呢。成佛从此起，就从这个因起。这个因是什么因呢？你证得大智慧的因，关照你的心，常时不动念。当你不动念的时候，那就像大海一样的风平浪静，平平稳稳。但是一有念呢，那就不同了，浪高三尺，浪高十尺，浪高十丈，那就台风来了，把那海水吹起多少丈高。那道就是个因，你修行正得智慧，就是靠你这个道。道什么呢？就是心念，就是心。再说明白点，心莫要起心动念。那我想有什么关系？那关系可大了，一切法一切生死根本就从你这一念。咱们经常说，只说贪呢啊，只说嗔恨呢，或者说愚痴，愚痴不要说，因为你在愚痴当中才有念，没有愚痴有智慧照料，这个念不生的，有智慧照着它，念不起的，没有照了，失照了，在黑暗当中它才起啊。古德形容。一念嗔恨心呐、啊，一念嗔心起，一念嗔恨心，百万障门开。那个障碍你修道的呀，一百万都来了。你把这个嗔恨心熄灭了呢，障全消了。这举几个嗔呢，到一念贪心起呢，一样的，也是百万障门开呀、啊。我什么都没想。我就起个心，想好的也在内啊，包括你想成佛，都入事。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对治贪嗔痴，就要念戒定慧啊，就要念佛法僧啊，用它来对治。这你还没修成的时候，修成的时候，一切缘虑之心。缘虑、缘念境界、考虑啊、思虑啊，就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起，道就修不成了。以至于想入了登地的菩萨，这个所讲的，当你证得一份真如的时候，这个道理非常微妙，就叫微。进入的时候非常微，你有一个求证、求见，有个求，有个求证、求念，你反倒不得证、不得念，没有求，无念无求，反倒进入。无见无德无念 达到无念，才能无见；达到无见，才能无德；达到无德，才能正德。这么正的，那么修行怎么能功？一个是观行，修观，观想，以心力为主嘛。第二是依止，依止哪一个本事，依止哪一法呢？第三清净，只有一念，无有杂念。第四个呢是功德，但是这四种都是甚微甚微的。说甚微的意思是体上本具的，经常说不生，或者说无生，不生无生，那么怎么样跟理能契合呢？因为不生就是理，理本无生，理呀、啊、本来是无生，眼境有，因境有，因境界才引起的，这叫不生。不灭，例如说我要想利益众生，要想成佛果，这个就叫功德，真的。这个含着利益众生是做素人，用厚德字读众生，厚德字是以根本字起的，根本字是寂，寂静的寂，寂是不动的，那就是根本字，厚德字是动的，就是润，厚德字这个润才成就无奈功德，这就是如来，这就是如，润就是来，这是正德功德。说到清净，清净是什么烦恼都没有，因为你自性本性啊，清净的非常微妙。不是说我们先前有眼了，把这眼把它消灭掉离开了就叫见，这不是，那是在禅真如。这说的性境，性境根本就没有，还有什么离吗？它没有不离的时候啊，性本身是清净，叫恒寂言，恒寂言叫性净涅槃。我们每个众生，就我们每位啊，每位人都具足，我们那个本性清净的、无眼的，这个些个眼物乃至我们的六道轮回轮转，是我们家这个眼所增加的，跟净毫没关系。因为这个眼对着前头那个净，这个眼不能进入那个净。对，不能进入那个境。说你修道的时候，契合原来本具的，不是另外增加的，还本还原，就是望尽还原观。黄经单有这么一个观，观的名字，望尽还原。因为我们这个性的清净，它是常识既然的，叫性净涅槃，性清净涅槃，不生灭的，这也是离垢真如。虽然在禅了，现在离开了，怎么离开的？惯恒加持力，修惯修恒的，惯恒就是成道修行当中的过程，修成过程。他这个惯的智慧 离垢，离了无明垢了。这个三昧啊，跟那个四禅八定啊，跟住天住地，跟那个定毫不相干，不是那个定啊。嗯，这是那个有般若智慧的人，登到地以上，登到初地以上，这才成为有智者，有智慧的人。他以这个智慧所修行的是实地之字，地者就真实理地，是这种智慧。文中讲一智啊，一是行所依呀、啊，说那修行所依，行所依，依什么呢？依是智慧，依是智慧而行。这个行能够达到实，这个智慧是实，明白？这叫什么？只有唯一实字，只有称真实而起智慧。他见到的是什么？真实体。凡是经所说的体，就是理啊，体理。这个纯粹是说实字的体。十字的体，但是一切的圣洁，圣洁那个智慧叫加行字，行慈悲喜舍，以这大愿力，这叫加行字。根本字呢，就是增上的善寂灭，就是寂灭，灭什么？灭一切诸惑。正得那个理呀、啊，是寂然不动的，微微不动的，从来也没动过。咱们现在堕落到凡夫，堕落到三途，咱们的根本的体没有动过，在禅而不言。虽然在这个六道轮回在禅之中啊，你的根本字是不受延误的。但是一闻到佛法，他渐渐就发光了，发光就发明了，这就是修道者的行处，修行的处所。什么呢？就是地字，等地上的智慧，就是正德的智慧。厚德字跟本根本字相合的，一比地字，正得智慧的升起，所以把这叫做行，这才真正的修行，这样就叫修行。咱一般的磕个头拜拜拜，念念佛念念经，这不算修行。咱俩根本字边还没沾呢，不过闻着教义，在教义当中了解到了，这种过惯行，既不同小乘，也不同凡夫。那这一字一的什么会？一是清净，清净就是智慧，智慧即是清净。因为这个寄诵啊，虽然只是几句话，但是道理非常深妙，要不加简单解释啊，就照着文念一念呢，你永远进入不了的。必须经常的入世思维，使你那个思想想，也就是咱们说想说惯了的时候，就是念，经上都中的念，咱们就说想，经常问啊，你在想什么？有些道友开玩笑说你这想什么，我这想成佛，一个想就是想成佛。但是这个成佛一句话呀，这个过程啊，三藏十二部经典想就成了，他得有一个方法呢，所以叫佛法呀。想成佛有方法，这就叫佛法，成佛的方法。 要是有人问你什么叫佛法，就是成佛的方法。谁想断烦恼证菩提，那就学学这个方法。说一切方法一切经论与大方广最究竟，它是自体相用，自己的体，自己的相，自己的用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自信本空寂，无二已无尽，解脱与住取，涅槃平等住，非从非出非宗后，三四都没有，初中后就是过去现在未来，三四没有，没有一二三，也不是言辞所说，言辞表达不出来，非言辞所说，不是用语言就说得出来的，说不出来，说出来就不是，说的不是。除过于三四，其相入虚空，它什么样子？你看着虚空什么样子吗？它就是什么样子。那这两个偈颂说的什么呢？说的就是微细字，说甚深的微细字。那这甚深微字没有任何相的，也没有什么体啊、相啊、用啊。那智慧有相没有？智慧还是有。智慧相是什么样子？智慧相是空界，体空界过。智慧跟体是同，就叫同相。同相。那智慧的位置有差别没有？还是有的。什么叫自相？自相，在自体，就是智慧的本体，智慧的本身的体，它又以何为它的相呢？什么是智慧？智慧什么样子？空寂，一个是空，一个是寂。那为什么要讲言说？那没有言说你怎么显呢？说空说寂，用语言表达而已，同一个表达。性空性寂性寂，这叫涅槃，跟一切诸佛同。性不空性不寂，那就叫众生，一切众生都如是，一切法通，没有差别，一切法皆如，一切法皆是难乐。这是要性说呢，难乐就是说涅槃，难乐相即涅槃相。你让我们道友开玩笑啊，说你在干什么？我享受难乐，就是我享受涅槃，这个意思。说智慧相有相没有啊？有啊，智慧相自性即是色性，这非常圆融啊。说智慧相就是一切色法，说智慧相是什么？境界相，一切境界相就是智慧相。这是从言方面表示境，言方面表示境，表示智慧。说自相境界相啊，一切的色相啊，没有差别的，自相即是色相，色相即是自相，一切诸法皆如。这种道理我们道友圆念的时候很少，没法进入，很少这样圆念。你修观的时候这样想过吗？ 讲过自相即是经济相，一切经济相就是自相。人想过吗？刚才我说嘛，一面离真，离真如，就一面错误，一生念头，这一面所有妄想纷飞都来了，那个就是散性。但是那个性跟这个自会的性，它俩是一个。因为你一妄动，一面妄动，妖魔鬼怪全出来了，什么相都出来了，说一念不生，万象俱寂，什么相都没有了。那就说一切相没有相，只有一个相，难乐相。难乐相什么？即涅槃相。涅槃是难乐的别名词。这叫什么？在我们讲这个是自性本空寂，就是现在讲的叫自空寂，叫自性本空寂。这自性就是智慧，无二，是这一个，一个也没有。但是又把它放开说，随缘说，无尽呢，所有见相都是这个相。人能这样的理解了，明白了，解脱与助取，咱们讲的十回向无作无否解脱，这是达到究竟。达到什么样子情况呢？还是有，是吧？涅槃平等住，住在涅槃，诸佛与众生平等住于涅槃。因为众生的生死流浪，诸佛的生死度众生，还是平等的，性平等故，非出中后，非言辞所说，没有个开始，也没有个中间，也没有个后头。说无明从什么起的呀？什么是我迷的呀？没有，说不清楚。无名无始，但是有宗，成了佛了，无名就宗了。不是言语所说的，这个也不是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相的，没有相的形象什么样子？入虚空啊，虚空什么样子？所以以何为相？钱德文所说的本空寂，就是空寂相。这个性境涅槃，跟那性的，跟那智慧的字体，都是空寂的。要找它个相，什么相啊？性境涅槃空寂相，没有其他相。我们众生不是失掉，只是迷，跟诸佛无二无别的，空为自性，诸法性空，就这个含义，是吧？一切皆以这个空是真空啊！你要真空不空了，真空不空了，产生这些诸法就妙有，妙有。有字上加个妙，妙有非有，妙有不虽有，妙有非有，即是真空。真空不空就是妙有。那凡夫呢，就因为实有，地藏菩萨因为这个真空相没有相。所以登陆地的菩萨，再看初发意到实会相的菩萨，这些菩萨叫什么呢？烂意菩萨，烂意菩萨。为什么加个烂意呢？烂意就是他那心里头没达到清净，他怀疑空，因为空啊就把散灭了， 那这空把三灭了，说断灭空了，什么样都没有了，光是空了。断灭空，就把咱们讲前头讲那个空如来藏，如来藏性就失掉了，就没有了。也烂意的空，失掉空如来藏性。或者怀疑空跟色绝对不是一样的，色另外的，色外的才有空，这样想法了，这样想法就是错误的。离开空，离开色说空，说离开空说色，都是错误的。这种说法呢，要说兔子，兔子头上有角，兔子头上没角，这个含义了。说离不可以，说义也不可以，他是不即不离，不义不义，原来就是一个。所以说离开言说，因为离开言说言没办法表达，说离言说，说诸佛有时候不说，金刚丈夫的前头不说，谢头月菩萨请，与会大众请，十方诸佛加持他说，叫他说。为什么？就我们上来讲这段意，说起来非常难，不是说难，让人家信难，让人相信这种甚深缘起法难。自性本空是讲空如来藏性，自性本空啊，空如来藏性。现在又说有，空中显有，有不是有，要用它来表达空，成就来空。空没有体的，说把虚空找个体啊，那就不叫空了，那怎么还叫空啊？说空了，就是现在你心空了，你这肉体就没有了。不是说人呢，鬼都拿不到你啊。像咱们这个五台山，五台山有个老和尚，小鬼到这儿来抓着，抓不到他了，找不着他了，就问徒弟，说他在这儿啊，怎么没有了？那个徒弟跟他说，说他入了定了，这叫空不空如来藏。入了定了，空了，鬼都拿不到他，没有了。什么定呢？空定，身体没有了。大家可能知道，看清凉寺都有啊。高妙峰禅师，他后来结果拿的时候，那个土地公公给他出个主意，说他心里头还没有到无作无否解脱，说他有耐有贪，贪什么呢？那皇上给他一个钵，就是饭碗，他很喜欢。那小鬼那接着土地公公话，就依靠他那个钵，看着就在那坐着，他们哪儿都没动。那小鬼一锁链子，把他锁上了，这回你跑不掉了。跟小鬼对话了，他说您怎么把我逮到的？他说你呀，还你假修行，你还贪耐，我一靠你的钵你就出来了。说你只要有挂耐就没劲，有挂有耐，那鬼就有办法拿你了，六道轮回就有办法了。说你空了，无挂无奈， 那也没个规矩难不难呢？嗯，离了面近，没有彼此的字体，也没有什么转面，不是有，但是也不是无，一切有二宗本，不二不尽，有有二，有二不二不尽，就叫有。这个有不是两个，也不尽，二定也是不二不尽，随不同，但是呢，也不是异。一切事物看着是实有，不是实在的东西，都要消灭掉。不能言定，什么叫叫定？刚才我说这个定啊，它灭出去烦恼，定了烦恼停也没有了。这个定倒是有啊，倒是无啊，定是有的，有什么灭惑，把一切惑都灭了。火眼睛没定，此境无定，什么意思？这说的本来面目，定是没有有无二法，火眼睛讲的都是非有非无，绝不讲有，也不讲无。金刚藏入那个定，金刚三昧定啊。十方诸佛夹死他，不能把定说为有，不能把定说为无。这个经净讲三昧，没有讲禅定。定是什么呢？定是无不二法，这叫定。前头讲空，空，体空法空，但是这个空中不是断灭的，不是断灭就是有啊，不说有，不是有就是空啊，也不说空，他讲的空是有三种含义，三种含义。三种含义是不明，不是明白跟你显示说它不相同，不是同相。咱们讲六相啊，它是讲总相，讲别相，在总相别相来说，讲涅槃，它讲方便境涅槃，要加个方便境涅槃，断惑。跟凡夫小乘不一样，而能断，能断不同于凡小。但是所证的时候，十地菩萨各是各的相，不是同于空，空是一相，乃至空是无相。如果证到涅槃，涅槃是果，什么是涅槃果相啊？没有，说分证，现在这些地藏菩萨一位一位为地证，他是依着国海实地实德国海证的，依着这种道理来显示。咱们前头没讲啊，现在把它补充一下。解脱无作无否，解脱解脱的含义是总说一切法的，说在一些法上总说一个解脱。但是例如说我们学戒的人吧，348别别解脱，比丘250戒别别解脱。为什么叫别别解脱？根据这个含义大家猜一猜。 说那词一条只是写头一条，啊，别项这个写头是总项，无作无法啊。等到你掉这个境界了，什么是究竟持清净戒，这个含义就深了。不是说我这条戒不杀戒，我没杀生，我不犯了，这是解脱了。怎么讲戒经时候这别解脱了，但是讲华经这不是解脱啊，不是解脱了。但是这个道理很深了，咱们不要拿那个做例子，说这么一下就行了。咱们前头故事没说完，借这个再把它补上。那小伙儿这把它套上了，高麦峰跑不了了。完了他说是你把我逮到了，现在你把我锁上了，我跑不了了。他说你把那钵再拿我看一下。小伙儿寻思我把你锁上了给你钵看有什么关系，就把钵递给他了。他把钵一接的时候第一算，这一算表示我不耐了，这就无挂无耐了。这么一算他犹如定了。这小伙一看人没有了，一拉锁没有了，但是他还在说话，他说要杀要拿老僧高妙峰啊，除非铁锁锁虚空，那个铁锁啊把虚空给锁上了。要还所得虚空去，你把虚空拿锁子能锁得走，再拿老僧高妙峰，什么意思？他的惯例他跟空合了，这就是虚空。经常用虚空形容法身，这个含义。现在他的有形有跟空，空有不二，有即是空，这点咱做不到。如果做到了，你把你这个变把它转给石头，把这个病转到石头，那病在石头上害去，你身体没关系。说你肉体不行了啊，我不要肉体了，我借那石头为我体，你的精神到那石头上，那石头就变成你了，是吧？一正二报都能转化，自他都能转化。人家说多胎，西藏有这个法多胎。怎么多胎？
对，
或者人家受胎受了十月苦，在生的时候将降生这一刹那他来了，把那个受胎的那个原型撵走了，他受了。这类故事很多的了，就在我们大陆上也有了。死了复生，他的灵魂入到别的人身上去了。这类故事很多的。在我们黑龙江有个这么故事，是碑上啊，石头上站在碑文上讲，他犯了死刑罪了，那非该斩不可了。但是啊，他舅舅就是行刑官，就斩那个刽子手。然后他家里很有钱，完了就买栋就上下官吏买栋。那他舅舅没办法呀，他说这样的啊，我跟你说，赶我要杀你的时候，我说你快跑，你就跑啊。他心里就记住了，别的没记得，快跑，快跑。他就并没放他。那个杀，咱们以前呢说刽子手拿大刀砍，那都不是真实的了。我们在北京那个满清末年的时候，为了战了，那有一个就是刽子手啊，或者他也到上府上出家去了。我就问他当刽子手的事儿，他给我讲刽子手的故事，就是杀人的，专门杀杀人犯的。他那小刀不长，不到一尺，很薄很短，在袖筒里头绑在这个 胳膊上就这半截儿，就这么一点儿。他杀人的时候就这么一荡，脖子就这么一晃，脑袋就掉下来了，非常的快。那他杀他外甥的时候，是他这边去杀他，那个又说他快跑，他这个快，这个受刑者就跑了，实际上他脑壳落地了，已经死了。跑了，他跑到山上，就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小地方叫太平川嘛，他跑到那太平川，他从黑龙江跑到塞城川，这太平川属于洮南的辽宁省了。他跑到那儿去，一个在山上赶车的人，新结婚，那两夫妇回家去，回药家去拜，那赶着车来回来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就浑身入到这个男的赶车里头去，一撞，他看着自己拿个鞭子赶车，他丢下鞭子就跑。来，他那个身上，他太太不答应，你往哪儿跑？疯了，就那说，他一喊一叫的，家乡人就把他抓住了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你们这伙人呢，我也没得老婆呀，我没娶妻呀。”那别人说你是哪儿的人？说我是黑龙江的。我今天快跑到这儿来了，他没敢说犯杀人罪杀，就我快跑到这儿来了。那别人很奇怪的，你快跑怎么就跑到这儿了？这故事了，下半截还很长，这么的。这就是夺人家尸体，叫借尸还魂。咱有中国人到外国去借尸还魂，外人到中国来还魂，历史这类故事很多，很多啊，就知道他的精神。人不说精神变物质，物质变精神，怎么变的？就这么变的，这也是不可思议当中的不可思议。比如说我们说得解脱，你怎么解脱的？怎么得解脱的？什么叫解脱？在什么地方得到解脱？解脱对着什么？解脱对着术法啊。说无作无法才解脱，要有作有法能解脱得了吗？说人死，咱们都是畏惧死，生人怕死，就跟鬼怕脱生，那鬼啊让他去脱生，不管让他脱生畜生脱生人，反正让他脱生，他畏惧非常厉害。结果真是人怕死，说鬼怕超生，人怕死啊，就是鬼怕超生。他不明白呀，他因为要超生那苦难可多了，但鬼很自由，鬼的种类非常复杂，鬼比人哪不晓得多多少倍，人多呀，人怕鬼啊，鬼怕人，鬼不敢惹人，鬼多得很，畜生、蚂蚁、老鼠，他一死都变鬼了，都一样的，都是同类了，都是鬼了。人死了呢，人死了不一定变鬼，不一定变鬼，为什么？像我们在座的大家，听华严经的，受了三规的，不会变鬼。或者直接受生，不经过轨道了，这个信心一定建立呀。你皈依佛了，绝不会下地狱了。你受三规时就告诉你了，皈依佛，你再不下地狱了；皈依法，再不堕畜生了；皈依僧，不堕恶鬼了。三恶道断，我们好多受三规。他也都跟着念了，他不见得相信。但是我们这些佛弟子，有时候说让鬼缠了，有时候梦见鬼了，哪来的鬼啊？都是你心中有鬼，不是外头有来的鬼，你自己有鬼。 人家经常骂人说你这个人呢心怀鬼胎，就是你心里有鬼啊，就这个含义，这还能解脱吗？这个跟环境和距离太远了，这个距离太远，咱们讲的可不是这个，比他高超的多了。说得解脱，怎么样算解得解脱？要从显教来说，显烦恼趋向缘，烦恼趋向缘，请你所缘的这个业，为什么要烦恼？是业趋向缘，就是你造的业要受趋向果，业是因，业为趋向的因，那你一定要有个趋向的果，什么因趋上什么果，这叫杂缘。杂缘与助取啊，说到哪个渠道都不一样了。说我脱了因缘了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我已经进入空意了，没有因缘了，没有因缘了，还能受生啊？还生什么果吗？只有生极乐世界。但是你念阿弥陀佛，决定生是极乐世界。解脱之体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所说的无分法身。咱这不讲，后头要详细，后头还要详细讲。就是你的智慧的观照，那般若经就观照般若，智相共观照般若。离一切障碍的境界下，没有障碍。德修行的德感原备了，原备什么呢？已经入了涅槃的大用，叫涅槃用。涅槃用就是在涅槃感涅槃的果。解脱又解脱什么呢？咱们说术法，解脱是解脱的业，业解脱了，因没有了，没有业因断，业因断了还敢果吗？趋向果的因没有了，那这个时候就这叫智慧般若自明，般若智慧的明，以这个般若智慧明观一切运动的形象，什么说话呀、作用啊、心里想啊，这都叫运动，在运动当中，在运动有你修道的德，乃至于说从你受三皈起、受戒、读诵大乘经典，趋向有般若的智慧趋向，这个叫因。因是什么呢？观的智慧，观的智慧，一说有观的智慧，要进行修行，修行叫惯性、惯行。要说法门的话，要惯横、惯横。人没有说你做哪一个，要普通说惯横，说当观观世音，这就行了。修行的。我当观观世音，或当观地藏，我当观无我，当观无常，哪一法都可以。等你修行一定功力到了，就道断，道断，修修行的道啊，断，断什么呢？断惑相，一切迷惑都没有了，断惑相。这样一断的时候就。正解脱道，这才真正的解脱，这叫正解脱道。这有相没有？有相，什么相？无奈相。解脱就无奈了。什么叫解脱呀？无障碍，无障碍，那解脱了。在咱们这个经文上记诵啊， 其实一句话再讲起来呀、啊，那就多了。所以说，除过于闲事啊，其相入虚空，那就是这个相。什么相呢？其相入虚空。是讲最后这一句话，统统两个句子。咱们讲了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说明白一点啊？咱们这个怎么来断惑，怎么来证真？你看盲言，现在你知道了什么叫断惑，什么叫断真，什么叫没断，为什么要说断？咱们现在一听干什么，咱们就是断，断什么呢？断迷惑，证什么呢？证明白，证光明，那就是智慧。说这个教义什么，就是证般若，证般若。这里头这一段解释非常多呀，大概在这个清凉国师解释非常多。咱这把虚空相讲讲啊，咱经常这样讲，其相入虚空，形容什么？说虚空相，说我们观想像虚空一样的，到心里头哈，无挂无奈了，解脱了，这个解脱相。拿什么来形容解脱相？什么相是解脱？入虚空，就是解脱相。再一个解脱相，像虚空一样的，这是指着登地的菩萨，是只见着《华严经》啊，说。这个解脱相像虚空，还有障碍没有？烦恼障、所知障，一切障都没有了，超过二乘，二障捐除，二障捐除了就二死冗亡，不但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也没有了。登地的菩萨没有变生死了，他相入虚空，这就叫解脱相。那虚空是没有障碍的了，那个相入虚空，虚空还有障碍吗？在《华严经》，你到原著，等我发心住，就开发出来境界。什么境界呢？解脱相，位位都解脱，解脱的深浅，解脱的分际有所不同。从圆教十住菩萨，他就入了这种相。但是要因当中说，他说一位一位分得的，分得。但是这个地方以国海说，国海。无差别，对，初发心是变成正觉，那就说明他这个因地虽然是还在因中，他已经跟佛无差别，初住啊，但是这经过三十位了，已经入了初地了，他开发的力量就大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四十二位。这说四十二位，把实信除掉，就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啊，登庙而绝。四十二位，本来五十三参的时候，三世通五十三，他又回来参文殊师利菩萨，参文殊是不是两次？善知识是五十二，参是参五十三参，说这些个所依的国海。这佛国跟佛没有差别， 在那下头，咱们前头讲的出现品，如来出现品，还有菩萨问名品，这些品里头把这个讲得很详细的。咱们讲着般若、法身、解脱啊，有时候讲这三德，说这些诸佛跟众生平等平等，这要本具来说，要修正的功夫说有差别啊。我们经常的讲原教的教义的众生，大多数都会念呢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说的很流畅的，说烦恼就是菩提，他烦恼来了，他一点菩提不了了。他这个生死也不是涅槃了。那说菩提说什么，都是说法身。但是呢，说烦恼啊，说这个生死啊，这就是杂言。杂言。在这些个问题当中，在这些原教这些，这叫相似的。什么相似？说奋正菩萨从初住到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三四位相似正菩提，不是真的。相似，那般若德、解脱德、法身德也是相似，但是都是六根清净，他身体像琉璃一样的，照料的通明的，深入琉璃，那业系不系，业呀、已经系不住他了，他没有业了，这叫什么？分真三德。什么叫分真呢？不是真正全部正真如了，一份儿一份儿一份儿份儿，所以叫有时候分42位法身大士，有时候10位法身大士，那也是相似位，不是真实的。这实地是真正入实，但讲原教义，从发心住，他就得佛的无量身，他能实现百劫作佛。但是从了发心住到成佛呀，还得一两个大劫，时间还很长，是吧？如来一身无量身，如来说法现很多身，都是智慧的分身，自在的分身。要达到究竟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脱三德究竟了，只有微佛与佛，这些菩萨位，菩萨位还不像，菩萨位还距离着一位一位的很长，但是只是华严经，只有华严经这样的来解释，其他的经不是这样解释，一位是一位。今天就讲这里吧。